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7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8日至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省汤原县法院1月4日以伪造的证据蓄意冤判法轮功学员李秀琴8年、江红8年、宋丹8年、李艳荣7年6个月、李孝梅7年6个月、张秀英7年、李淑云7年、李俊英7年、裴志福3年缓刑4年。除裴志福外，另外8名法轮功学员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并表示要上诉。这些被陷害的法轮功学员大多都是普通的家庭妇女，最小的41岁，最大的66岁。他们都因为学了法轮功，得到了身体的健康、精神的快乐和家庭的幸福。40多岁的林永旭先生，辽宁营口人，原沈阳飞机制造公司设计工程师，现任珠海格力空调工程师，曾因修炼法轮大法在广东省三水劳教所被非法劳教2年，2009年2月回老家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2010年12月7日马三家劳教所印发诽谤法轮功的测试答卷，林永旭按照法轮功讲真话的原则如实做出选择和判断，被大队长于江叫到特管室，在抻床上抻了2个来小时，然后从晚上到凌晨3点，几个人用电棍轮番地电林永旭的肩头、大腿内侧，直到12月下旬，林永旭的身体才逐渐恢复，但仍被严密监视。1月6日下午1点多钟，黑龙江省富锦市上街矶乡刘洪珍老人去富锦市公安局讨要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近半个月的儿子法轮功学员袁守江，多次上访讨要无结果，悲伤过度而昏倒，精神恍惚中被富锦市公安局的警察用车拉至中盛村，将正处于昏迷状态的老太太抛弃在温度只有-20多度的冰天雪地中。村民发现刘洪珍人事不行，躺在雪地里，才把人救回家。去年12月21日下午5点多钟，刘洪珍的丈夫袁玉龙、儿子袁守江和儿媳龚金芬被当地恶警绑架。中盛村的村民们联名上书，全村95%以上的住户签字画押，力保袁家三口都是好人，没做违法的事，要求公安局立即放人。至12月30日，当时富锦公安局看到袁家三口绝食抗议，要出人命，怕担责任，才把龚金芬和袁玉龙放回家，却不放袁守江。家人不断地到富锦市公安局讨要自己的亲人。大法资源不能占用，真相资料及时发放。 证实法项目的资金来源都是大法弟子个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其实大陆很多大法弟子的生活并不宽裕，我们这里有的老年大法弟子几百元的退休金，或数量更少的职工遗属生活补助金，只留下当月的基本生活费，其余的全部用于讲真相的项目，令人感动。但是部分地区的少数学员在证实法项目中不够节俭，出现了九瓶共产党印出近两年还没有发出去，真相光盘刻录完很长时间依然存于个人手中的现象。还有个别人用大法资源打印常人资料，随意使用纸张、真相资料包装物等情况。这些事情虽小，但都是不应该的。实际上，这是大法弟子修炼心性的体现。各类真相资料应该随定、随印、随发，因为有些资料有时间性。再者，真相资料上一般带有年号、日期的，如果常人收到了过去了很长时间的真相资料，会认为法轮功学员对这些资料自己都不重视、不负责任，就会影响他们对法轮功的整体印象。大法资源是用来证实大法的，大法弟子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占用，这是对大法弟子的基本要求。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在纽约林肯中心演出感动人心，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再次成功举办，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神韵在纽约林肯中心演出感动人心，1月6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纽约著名的林肯表演中心大卫寇克剧院的十场演出拉开了序幕，一幕幕绵延上下五千年乃至横，一幕幕绵延上下五千年乃至横古的绝美大戏，将现场观众带入一个纯洁与美好的永存、正义和善良常驻的奇妙世界。人们或欢畅愉悦，或震撼落泪，或凝神回味，在涤尽千尘后回归内心的纯真，在冥思彻悟中找寻生命的定位与真谛。以93岁高龄的奥斯卡金像奖得主萨里斯特·赫姆女士，早年曾是芝加哥波尔摩芭蕾舞团首席舞蹈演员，去年坐着轮椅观赏神韵后，今年仅以普通手杖相助来林肯中心看神韵演出。她激动地表示：“我要把我全部的爱和感动献给他们，我想表达出我多么喜爱和欣赏神韵，他对我意义多么重大。神韵艺术价值令人惊叹，我不认为我们国家有任何艺术形式可赛过神韵，甚至与之相比。中国舞有更多的东西，比如演员们动作展现内心和他们之间的沟通对话，你可以从中看到完美协调和令人肃然起敬的精神。神韵是个奇迹，它令我完全敬佩，神韵是绝佳的。”伦纳德·拉金先生是多家法学院的教授和资深法学作家，是纽约律师资格审核资深评委。1月7日晚，他与丈夫观看了神韵在林肯中心的第二场演出后赞叹：“神韵充满诗情画意之美，我们的心因享受了神韵阳光般的照耀而变得温暖舒适，像置身于春天，忘记了冬寒。我的心境变得美好、充实和幸福，这是神韵善的力量。”拉金夫人补充，这台演出充满了生命的活力，艺术家们不仅演技高超，而且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和眼神都美丽感动人心，那些舞蹈具有深厚的内涵，我爱舞蹈中展现的天国世界，那些人从仙界下到凡间再回归天国的故事令我非常感动，我屏息凝神，舍不得漏掉任何细节。被《纽约时报》誉为导游光明之星的玛利亚·曼斯菲尔德女士在林肯中心担任导游已40多年了，在这里看过无数演出的她，与身为纽约爱乐乐团小提琴家的丈夫一同观看神韵后， 一直沉浸在神韵营造的氛围中，我甚至不愿意说一句话，因为我不想打破和失去沉浸其中的美妙感觉，就像在好梦中不想醒来。他连用三个非凡来表达对神韵的感受。现代人沉沦于世，忘记了自己来到人间的真正目的。从神韵晚会，我感到人在世间只是过客，我们都会离去。40岁、50岁、100岁，又有多大区别？神在启迪人，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一旦人明白这个道理，按照高标准去做，才能走向更高的世界。曾任纽斯塔国际文学奖评委的著名旅美诗人黄翔已观赏过神韵多次，今年在林肯中心再看神韵，仍一如既往地感到一种和谐与美的震撼。能在林肯中心演出本身就已很了不起，而且是连演10场，令世人瞩目，这声势是很壮大的。这是一个超庞大的群体，神韵具有超凡的力量。他说，神韵所揭示的是这个民族已延续了几千年的很纯粹、很本质的东西。神韵是传统的，同时也属于现在和未来。它承传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开创了全新的文化。神韵超越了俗世，是我们人理应拥有的那种东西。它使人精神升华，心灵净化。我刚才身边坐着的老外，天幕一拉开，他眼睛都发光了。作为西方人，他也能感知到。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女教师梁波，43岁，2010年5月份被北京海淀分局警察绑架后遭非人折磨，导致胸腔软骨断裂出血，多次休克，一度失去行走能力。最近得知，梁波现在只有60斤，天天发烧，血压只有40到60，更出现血液粘稠，怀疑有血栓塞的危险。梁波被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指控在校内派发法轮功光碟，被非法判刑3年半，现被劫持在北京市第2看守所。山东省招远市中共法院日前无视外界正义舆论，公开践踏法律，对法轮功学员考福全等7人非法判重刑。现得知，考福全被非法判8年，考福全妻子宋桂华7年半，手有残疾的法轮功学员杨兰香被非法判刑7年半，刁云英7年，房翠荣、杨文杰、滕英芬均被非法判刑4年。
本周33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重庆贾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临死哀嚎。重庆市江津区贾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出生于李市镇黄觉乡，年40余岁，于2010年12月16日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病床上。据当时医生讲，周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周立波担任所长前为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警员，在江氏集团腐败治国、升官发财利诱下，积极为其效命，疯狂迫害真善忍信仰者，对法轮功学员陈德贵、戚富邦、王连富、唐荣富、胡忠勤等多人长期监控，频繁骚扰抄家，并将从学员家中抄去的大法书籍、法相发在脚下肆意踩踏后焚烧。当地法轮功学员向他讲清真相，善劝他不要对大法如此犯罪，可他被升官发财的贪婪之欲充满了头脑，不但不听不信，反而变本加厉，与其姐周吉芳合谋构陷法轮功学员郭传书，致使郭传书被绑架投监，直至迫害致死。 周立波所作所为得到江氏流氓集团的赏识，2005年升任甲四镇派出所所长。随之皮肤癌恶疾缠身，病情严重发作后经治疗一年多时间，最后死在医院病床上。广东省蕉岭县法院副院长马琼英遭恶报。马琼英女，45岁，2006年前任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法院法庭庭长期间，先后于2005年非法判处法轮功学员吴世忠4年冤狱，2006年判曾庆林3年冤狱。2006年前后，马琼英被提升为蕉岭县法院副院长，欺骗毒害民众，对蕉岭打压迫害法轮功学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写信或打电话劝善无效。2010年端午节前，马琼英检查出患乳腺癌，在梅州市人民医院做手术。德宝书，骨髓癌男孩3月获新生。家住湖南某县的10岁小男孩小雨于2007年检查出骨髓癌，家人带他到长沙某大医院住院治疗，花了10万元，可是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继续恶化。家人又托人拿小雨的病历到广州军区医院找了专家会诊，结果仍是无法治疗，家人心急如焚。小雨聪明伶俐，成绩出类拔萃，又是家中3代单传的独子，眼看着小雨就要被病魔夺取生命，一家人像天塌了一样，陷入深深的绝望。小雨的妈妈急得以泪洗面，爷爷更是寝食难安，有一次竟然精神恍惚地将自己的衣服丢进锅里当菜炒。当地一位法轮功学员听说小雨小小年纪却得了绝症后，觉得小雨非常可怜，他想到自己以前身患多种顽疾，都在走入法轮功修炼后不治而愈，心想法轮功一定能救了这个孩子。于是他将自己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神奇威力的事实写了一张留言条，夹在转法轮书中，然后悄悄地送到了小雨的家。小雨爸妈下班回家后看到了这本转法轮和纸条，感到绝境中终于找到了一线希望，决定就按着那位法轮功学员留的字条做，陪小雨认真地拜读起这本书来。小雨跟着爸爸妈妈每天学着转法轮，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小雨的病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于是小雨的家人又辗转请来了一位法轮功学员教小雨练功。3个多月后，小雨康复了，骑着单车到处玩耍，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不久，小雨就重新回到了学校读书。这个在几个月前想都不敢想，求也求不来的奇迹真的发生了。小雨和他的亲人们真正见证了法轮功的神奇，全家万分感谢法轮功师父慈悲救度，转法轮真是一本宝书。在银行工作的小雨姑妈还四处托人寻找那位悄悄送书的法轮功学员，并说要送10万元感谢恩人送宝书。现在小雨的几位亲人都走入了法轮功修炼，经过这一番劫难之后，他们更珍惜给予了小雨新生的法轮功，希望更多的人得到法轮功给予的扶植。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元旦迎风雪，大法弟子救人心切。湖北监利地区在风雪中迎来了2011年元旦，新年风大雪大的，人们都在家里取暖。正是在这恶劣的天气下，有个面对面讲真相的三人组照常踏上了救人之路。 他们意志坚定，不畏风雪，挨家挨户耐心劝退，碰到的路人只要有需要帮的就都热心的帮助，同时劝三退。这天出奇的效果好，劝退了80多人，人们都很感激他们，他们更是感谢恩师在新年到来之际对弟子的鼓励。新年别忘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新年又要到了，同修们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请有经济条件的同修抽出点时间去看望被绑架的同修家属和在黑窝里回来的同修，还有被迫害离世同修的家属，这也是我们救人的契机。我地区有2名10年前被绑架的女孩，那时她们才20来岁，10年了，她们回来了，其中一个人的父母被迫害离世了，就剩她自己了，现在在亲属家住，而且亲属并不太接受大法真相。我个人觉得这样的同修我们更应该关心，过年了我们买点东西去看看，既是帮助同修又是救人，借机给他的亲属讲真相。另一个女孩的母亲还在黑窝里没回来，我们是一师之徒，帮助有困难的同修也是我们的责任，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本周310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九评共产党开篇讲，谁在哪个问题上相信了中共，你就会在哪个问题上送掉小命，这是一针见血的警示良言，几十年来被人们的亲身经历验证。如今一些中共公检法人员基层干部再次忘记了历史的教训，仍为中共谎言所惑，为利益引诱跟着中共迫害法轮功，不想恶报已在跟前，正当壮年就赔上了性命。表彰会当天为中共邪党献身。山东济宁金乡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宪文积极配合中共迫害法轮功，于2002年被评上了该县的所谓先进。在一次开邪党表彰大会时发言邀功交流怎样迫害法轮功的经验。开完会后，刘宪文在回家的路上汽车被后面来的车追尾，结果刘宪文和开车的司机当场死亡，46岁就为邪党献了身。单位的职工说刘局长是得了报应，不然不会死得那么蹊跷。这些人在中共邪党的迷惑操控下一步步对法轮功学员犯罪，且死心塌地地认为他们所效力的中共可以满足自己的私欲，从而丧失了正义和对是非的基本判断力，一意孤行跟党走，也许得到了一点暂时的风光，可正应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的陈宇。希望更多的人不要等到无路可走的那一天。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在中共副总理李克强于1月7日至8日访问德国柏林和慕尼黑期间，柏林法轮功学员在柏林中国使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1年的残酷迫害。慕尼黑及周边城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巴伐利亚州政府对面抗议中共迫害，并呼吁州政府及德国政府在和中共进行贸易往来的同时正视中共对法轮功人权迫害的事实。
元月1日至7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土耳其的商业之都伊斯坦布尔市再次成功举办。美展在伊斯坦布尔市亚洲部分最大的城区卡德克伊区的区长办公大楼里举办，赢得了包括区政府工作人员在内的许多不同阶层民众的赞誉。元月5日下午，卡德克伊区区长俄兹土克先生特意来到展厅，并主动与当时在场的3位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 区长还愉快地接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在7天的时间里，学员们共发出近1000份法轮功简介、真相光盘等。美国标准周刊在2010年12月6日第16卷第12期上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报道的主标题是进入细微的电波，副标题是几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全世界的自由事业。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从作者一个西方人士的角度讲述他所认识到的、了解到的2002年3月5日长春电视插播告诉人们关于法轮功真相的故事。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讲的是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的事情。这个主要由海外修炼法轮功的电脑工程师组成的群体，近年来开发出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帮助中国大陆的网民们穿越中共设立的防火墙，获得自由世界的资讯。文章在提及美国国务院在考虑为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提供资助后，笔锋一转写道，2010年5月上旬，一个以其独创而鼓舞这个团体从事突破网络封锁的人在中国辞世。他就是2002年参与对长春电视系统插播长达近1个小时的梁振兴。接下来，作者长篇详细讲述了吉林省法轮功修炼者梁振兴、刘成军等在长春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的传奇。作者批评了美国国务院没有给予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实际的资助。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七连的文章，向内找就能过去死关。我在得法之前是一个胆小怕事而且懦弱的人，得法之后这种性格很长时间不改变，也严重地影响了我修炼，特别是在正法修炼时期，由于这种怕心与懦弱让我走了严重的弯路。最可怕的是因为我走了弯路，而使周围的常人对大法起了负面的印象，而且周围的个别同修也因此变得待修不修，这个后果多么可怕呀。痛定思痛，我决定脱胎换骨重新修炼。可是修炼不是儿戏，不是我想达到什么层次就能够达到的。比如我经常看到各种关于同修放下生死的故事，但也看到周围有一些同修告诉我，他们吃不了那种苦，承受不了那种痛苦，而走弯路的过去。我一方面希望自己好好修，但是另外一方面又对自己很没有信心，觉得自己怎么可能放下生死呢？怎么可能放下对家人的亲情呢？怎么怕心就是去不掉呢？等等各种情况，我感觉放下这些都太难了。但是我从师父的讲法中明白，大法弟子遇到一切事情都要向内找，在修炼的路上没有什么可以阻碍我们的了。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我开始踏踏实实地修自己。我痛下决心，要求自己遇到任何事情都要找自己的原因。由于注重从心性上提高自己，加上不间断的背书，这样下来我发现自己提高得非常快，真的达到了天天都在变，
学法时法中的内涵一层层展现给我，我知道当我明白那一层法理的时候就是提高。最终有一天我发现，我以前无比恐怖的死亡原因并不可怕，放下生死并不可怕，真的就像脱去一件衣服一样。而达到这一点并不是我在强为，但是以前我总以为那些修得好的同修放下生死就像常人中的英雄一样什么也不怕，但我现在明白，修炼人放下生死之念并不可怕，伴随着心性的不断提高，放下生死之念也是非常平和的，非常容易就放下了。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做到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向内找，修自己。当然放下生死之念并不是修炼结束，而且我还有很多人的观念没有去掉，这都需要我在以后的修炼过程中去掉的。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学好法，遇到任何事情都无条件向内找，什么执着都放得下，这是真的呀。而且只要我们愿意改变自己，师父给我们安排的难都不是太难过去的，只要我们提高心性就能过去了。但是就怕我们不向内找，堆积了观难，比如认为今天这个麻烦是张三的错误，明天那个矛盾是李四的问题，我是受到委屈了，我没有一点问题。这种向外求向外看就会造成堆难，难一堆大了，执着被放大了，遇到的事情可就真的很难过了。这就造成一些同修被弄到监狱里去迫害，或者出现病业，或者出现经济危机等等各种想不到的情况。一旦出现，当时就感觉到天都塌了，而这种难又是我们最难过去的，所以一旦给自己堆积了观难就非常的麻烦。所以我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这也是对自己修炼负责。特别是在正法修炼时期，旧势力非要把他们的那一套强加进来，我们的修炼本来就难，旧势力这样一参与，对我们的修炼的难度又加大了。当然我们不能承认旧势力安排，但是这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而是实际中必须达到的。而向内找恰恰也是不让旧势力钻空子的一个好办法。不管我们眼前对自己的修炼状态如何不满意，或者我们现在遇到了什么麻烦，只要坚持向内找修自己，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湖北应城大法弟子的文章，真正处处为世人得救着想。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真正被迫害的不是你们，而是世人。大家想一想，当个人在世人的面前把讲真相的学员铐住推上警车时，会给那些围观的世人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啊，甚至给那些已经明真相三退了的善良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在看到讲真相的学员被绑架后表现出很怕的样子，其实在被邪恶绑架之前，师父一直在呵护着我们，点悟着我们的执着，只是我们不悟，有时把师父的慈悲呵护当成是自己正念足，遇到问题没有向内找，还沾沾自喜，以致给讲真相带来很大的损失。我没有想指责同修，但问题出现了，大家都应该向内找一找，看自己的心是怎样动的。我讲不出很清晰的法理，就把一段时间里讲真相时遇到的一些事情写出来，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吧，让我们共同提高，不被邪恶钻空子。有次和同修去长途客车站讲真相，一中年男子接过真相小册子后，说了一些对大法不敬的话，并说要打电话给派出所。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很快平静下来，走上前和同修一起跟他讲真相。法轮大法是教人做好人，我们是为你好，明白了真相，三退了以后有大灾大难大淘汰时你就得救了，能保平安。 大人低下头看看真相小册子。这时呼啦一下从值班室跑出十多个二十多岁穿制服的小伙子来。我一怔，一边发正念请师尊加持，我们讲真相做的是最好最好的事，即使有执着有漏也不许邪恶迫害。一边笑着大声说，哎呀，来了这么多人来听真相啊。同修也大声说，小伙子，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平安得福报。那些人在离我们三四步远的地方站着。同修问他们，你们没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为首的年纪大一些的人把手一挥，那些小伙子一下子像潮水一样退到值班室去了。为首的那个人说，你们到外面去讲吧，我们出了铁栅栏继续发真相资料。那人看着没说话。隔了几天，我和同修到一条比较僻静的小胡同讲真相，有两人接了真相小册子坐在椅子上说，你们不怕我们打电话让派出所抓你们呀？我俩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大家都知道好啊，现在社会太腐败了，人不治天治，都在讲三退保平安，你没听说吗？这时一回头，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开过来一辆警车，是国保大队的牌照，是以前经常监视大法弟子的车。发正念，我小声说，车开得很慢，离我们不足一米的地方开走了，车里坐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表情木木的，没看见坐在我们旁边低头在看真相册子的是人。我俩等警车走后调整了一下心态，继续讲真相，感觉那天讲真相效果真好，我俩都高兴，今天正念强，干扰起不了作用。再过了几天，我俩又一起去讲真相，资料全被便衣抢走了，感觉正念不足，没坚持把资料要回来。回家后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这个状态不对呀。为了去怕心，那天晚上我到公安局家属院贴正义审判的不干胶，就在离家属院百来米远的地方，我把一张法轮大法好的标语贴在广告牌下，手刚放下，一束车灯照在我身上，一辆警车挨着我的腿急刹住了。我心里很平静地走到马路牙子上站着，车开过去进了家属院，我也跟着进了家属院。在单元口贴不干胶时，我发现自己的心砰砰直跳，腿有点发软。这时有人朝我走过来，我只贴了三张就出了家属院。在师父的点悟下，我知道自己有怕心，在心底很深处有一个被查到有资料是个把柄的心，而资料出手了就不怕了。我马上发正念，资料是法器，是旧势力在怕，是恶党邪灵在怕被销毁了，让所有怕的因素解体。当我再次和同学一起讲真相时，资料又被抢走了，我边发正念除恶，边清除自己空间场内怕的因素。同修跟抢资料的人讲真相，破坏大法毁坏资料是要遭恶报的，知道大法好保平安得福报，保护大法弟子全家都有福，又讲了一些吉祥话。那人把资料还给了我们，同修高兴地说，还是要跟人说好听的话，他一高兴就把资料还给我们了。我个人觉得这是用人心看问题。第二天，同修和另外两名同修外出讲真相时被邪恶绑架到拘留所，一星期后正念回来了。我和其中两名同修切磋交流时，他们都说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执着呀。我说不可能，出了这么大的纰漏，一定是有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这时我的头好晕，脑子里有念头出来了，算了，他们不想接受意见，再说我讲真相也没他们讲的多，自己也一直受干扰，还没突破，没资格指导别人。但很快我发正念让自己的头脑清晰起来，发现这个念头不在法上。我继续说，再找找看，别让邪恶再钻空子。这时一同修说，我好像有点妒忌他，每次讲真相都是他走在我前面，他带的资料发完了我的才发几本。另一同修说他自己也有怕心等等。这时整个场都祥和了，说怕的同修说他自己家里阻力大，近段时间不想参加集体学法了，暂时不做真相了，也开始悟到这些都是不正确的想法。还有一些老年同修，有段时间每天下午五点多钟都要看遭殃电视台放的那些腐败事件，我提醒他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污染自己，但他觉得看一会儿电视无所谓。没过多久，他几次被个人绑架到派出所，又很快从派出所出来了。有的学员知道他很快闯出派出所是正念族， 其实没意识到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而真正受迫害的是那些还没有明白真相的世人。让我们正念正行，达到自己所在的层次标准，不让邪恶钻空子，让大法弟子神的一面复活，正念正行，助师正法。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针对迫害体系加大力度讲真相。在正实大法的工作中，我们要做到更多更快的救人，就要注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讲真相。笔者认为，在学好法的基础上，抓住邪恶的迫害体系，找准反迫害的突破口，系统的有针对性的讲真相，就能加快解体那些中共维持迫害所建立的和利用的邪恶体系。关于如何加大力度讲真相，目前就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见解。一、加大力度对邪党政府机关，尤其是政法部门讲真相。世人能得救，是因为有大法弟子讲真相，邪恶能逞凶，是借助人间被他操控的一条龙似的迫害体系，这个体系就是邪党的组织机构，即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检，所谓的五大班子。这一群体是邪党的最大既得利益者，是邪党政权赖以维系的直接维护者，直接参与迫害大法的全部都在这一群体中。扼守是总司令部，下设职能部门，层层承包迫害大法弟子，扼守发出指令，各级党委安排部署，幕后撑腰，指使下属看管，司法部门充当打手，具体实施抓判官，其他部门紧随其后，摇旗呐喊。这些是使迫害能在人间发生维系的主要原因，是邪恶的要害之处，是我们解体邪恶的关键之处。所以针对这部分人，尤其是直接参与迫害者要害中的要害，加大力度讲真相是十分重要的。邪党用谎言迷惑世人，而直接参与迫害者不但自己被蒙蔽愚弄，更重要的是起到了破坏阻碍世人得救的作用。邪恶利用他们害人是恶行，我们讲真相救人是善举，加大力度给他们讲真相，是我们清除邪恶反迫害救度众生的突破口，也是一项细致的持之以恒的工作。这部分人中直接参与迫害的主要有：一、邪党政府机关部门，包括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党政一把手是抓全面工作的，副书记或直接参与迫害的副职，秘书长、地级以上党委、政府设有，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二、政法部门和相关机构直接参与迫害的主要有：指城镇、楼道保洁员、楼长、社区主任、警务处警察、街道办事处书记、副书记、综治办主任、派出所所长、主管的副所长、教导员、公安局长、主管的副局长、国保大队成员、政法委副书记，书记一般由市委副书记兼任，610主任、副主任、维稳办、检察院院长、刑事庭成员、司法局局长、主管的副局长等。给这部分人讲真相，重点采取如下措施：一、分片承包发正念，有条件的可近距离发正念；二、交叉定期或不定期的邮信、真相资料等，能面对面讲真相更好；三、搜集其家人、亲友的有关信息，给他们讲真相，明白真相的这些人会形成一个正的场，能帮助抑制操控参与迫害者的邪恶因素，明白真相的亲友都是活传媒，自然会向外扩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大是所谓的立法机构，并具有监督一府两院、政府、检察院、法院的职能部门，重点给主任、参与迫害的副主任、秘书长、 办公室主任、法制委主任讲真相。检察院是监督同级执法部门执法的，如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都设有驻检办。二是界定有罪无罪，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人大坐视不管，检察院变本加厉，使迫害升级。如果这部分人明白真相得救了，我们就在反迫害中切断了邪恶的迫害系统，斩断了邪恶在人间安排的黑手，不但参与迫害者本人得救，而且又清除了破坏众生得救的障碍。二，加大力度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对黑窝警察讲真相。邪恶非法关押同修的目的不仅是迫害，更主要的是不让同修在外面讲真相救人。一个大法弟子在外面得救多少人呢？在这方面建议采取如下措施。一是将被非法关押的同修按居住的区域统计一下，指定专人承包加密发正念，有条件呢可近距离发正念，清除邪恶的迫害，运用神通思维传感加持同修的正念，运用大搬运功能将同修从黑窝中搬回来，解体黑窝及其背后迫害大法的一切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不许邪恶操控那里的警察及其他参与迫害者对大法犯罪，他们也是可怜的众生，加持他们的善念，唤醒他们的良知，所有的冤怨全都善解，包括那里的所有物质都被大法同化。二是搜集同修所在黑窝内参与迫害人员的利于讲真相的信息，小队、中队、大队、监区、狱政科、刑法执行科、驻检办、监狱长，向上延伸劳教局、监狱管理局等上一级相关的司法部门，采取多种方式给他们讲真相，并去黑窝要人。待同修回来后仍讲真相不停，我们往往待同修出来后就不重视对那里讲真相了，直到迫害停止，黑窝解体。我们将以上几方面的真相讲到位了，被操控者就会不再助纣为虐，早日获救，各地都能重视起来，邪恶的能量就会被削弱，整体就会被肢解。无论恶手如何发号施令，作为司令部的各政党部门无以应对，作为打手的司法部门无人上阵，恶手就变成了光杆司令了，邪恶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使之无法聚拢、补充，直至清除，使更多的世人得救。三，加大对教育部门讲真相的力度。教育本应是教书育人的，本是一块净土，可中共把中国的教育变成了鼓吹灌输中共邪党文化的集中地，共产邪灵的聚集地，是集中给邪党补充能量的地方。我们有时忽略了对教育部门这一群体的集中救度，建议采取以下措施。一、发正念，正念解体邪党的升旗仪式，包括党政、企事业所有的部门，从幼儿园到大专院校，每周一升旗一次，据说是7:10，大法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不允许邪恶升旗来害人，解体强迫学生戴红领巾的行为，解体教育部门每个人头脑中的书画前后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二，搜集讲真相的信息。现在学生尤其初高中大专院校有手机的很多，通过手机讲真相可搜集各班学生名单、教职员工的名单、电话等信息。总之，在正视法清除邪恶救度世人中，我们要找准反迫害的突破口，抓住解体邪恶的要害，措施安排得当，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就能救度更多的世人。
宝宝你看，
哇，好漂亮的宝石哦，亮晶晶的，谢谢妈咪。
这是天上的月光宝石哦，宝宝你知道吗？只有最善良的天使，他才能够看到美丽的月光宝石哦。
Thank you. 是谁的心最强那天使，就能看到那月光宝石，美丽的月光宝石闪耀着动人的光，谁的心最美最闪耀，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人生旅途你走累了吗？ 唱首歌，写一写，听我唱首歌。天上的鸟儿吱吱喳喳地叫着，路边的树枝摇摇摆摆地晃着，路上的石头一丝不动地躺着，暖暖的风轻轻柔柔地吹着。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向你问候。他们在做什么呢？在向你问候。哦，朋友，不要心色匆匆，置之不理，歇一歇，听我唱首歌。你我皆有缘，我 唱着首